行吧，开始讲吧。
Get in there, Lewis. GP2 engine. Ow, I'm stupid.
大家好，我们终于回归了。
Oh my dear God！
观众朋友们，这个我相信你们可能都已经忘记我们了，对不对？我们终于回归了，但是那这个是时隔多少才几周？我们是上一次是什么时候了？已经是
一万周。
上一次是五月份还是六月份？上次是你六月份那一次有吗？我们有录吗？那一次
完全忘了。
我们上一次录了吧？应该就是七月份，就上一次解封那一个月。行，反正就是其实原因呢，当然也就是因为这个，因为病毒这个墨尔本疫情的第二波，我们是被迫在家，是从七月份对吧？所以到现在才解封。然后现在终于解封了，那么我们的节目又每周末又可以继续去录了，那所以是离开了这么久，观众朋友们有没有想我？没有，不说，这个就不说了。好，那其实我觉得好，那也不用多说，反正就是回归，我们当然不会把过去几个月的大事情再讲一遍了，那。
对，
就开始就直接上这个周末，
我们也不好意思，就是我们错过了这么多期，这个疫情实在是
没办法。对。
但总算还好，墨尔本算给力，就是至少我们回来了。然后好消息是，明年还会办墨尔本大奖赛，而且还会有观众，虽然可能没有国际观众，但是至少我们还是可以打引号的现场报道。
对，所以这个其实现在关键点就在于说车队工作人员他怎么进来，对吧？就是国界这个事情。但是我相信，因为现在很重要一点是这个，因为比赛跟政府是有直接联系嘛。那既然政府，是很愿意去办这个比赛，那我相信，那肯定还是有方法的。
对，
至少再加上年初会办澳网，所以，澳网的这个经验他肯定是可以借鉴一下，到底最后是怎么办这个 F1。所以我相信，我觉得还是挺那个的，挺乐观的。现在看来，
对，这个至少是我们好消息，而且，而且我们还没有开票，所以到时候抢票会很有意思，我觉得可能是。
对，因为座位会不是很那么座位肯定不会装那么多嘛。
对，而且我们会和双十一一样，感觉是。
对。
好吧，那我们也就废话不多说，我们扯到，哎呀，都没打招呼啊！天哪，真的是生疏了。Anyway，
托尼老师好。
安静老师好。
对。
天哪，我们在干什么？
好，那这首先，那这个周末啊，土耳其大奖赛。我们回归，土耳其这个周末也回归。
我去吃点冰淇淋。
啊？
土耳其冰淇淋。
土耳其冰淇淋，来放一首。这个土耳其周末，那其实对于这个赛道的回归啊，大家其实这个周末聊的首当其冲的就是路面。相对于我们之前觉得，哎呀，大家肯定这个聊这个周末什么把好玩呀，这个周末这个超车啊，等等，
轮胎过热了，不拉不拉。
对对对，说这个轮胎不会跟那个银石那样子呀什么的。
对。
结果到后来，周五比赛一开始跑。所有人都惊讶了，怎么这个路面那么滑？
这个不是路面，这是冰面。
对，这个冰面为什么？来，什么原因？
我说追根到底嘛，那就是他们赛事举办方临时决定说要重新铺设一下这个沥青。但是我们去研究一下为什么要重新铺设这个沥青呢？然后得出来的结论我们也挺惊讶的，说是为了外观原因，不是为了抓地力不够，而是为了外观原因。
对，其实因为这条赛道从2011年离开 F1 赛里之后，
九年就没用过，
从来就一场比赛都没用过。别的赛道离开 F1， 他至少会跑别的比赛。土耳其赛道伊斯坦布尔公园一个比赛都没跑过，
变成了一项停车场。
对
对，
他因为他被那个这个租车公司买下了嘛，
对，
所以他一直也就是这个周末的这个周末哦，不是冠名，不，他们不是冠名，
周五晚上。
对
对，周五晚上，就大家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就是。周五晚上，赛道主办方组织了一帮那个，就是那种租赁的租车公司那堆车，绕着场的开，结果周日早上一下雨全没了。
对，开的原因就是为了给路面增加一点抓地力啊，所谓的可以留一些橡胶什么的。其实说实话，我也不知道明目社这种轮胎能留多少橡胶，但是
对开的能多快也不知道。
对对对
，anyway， 但是
对，
反正一下雨反正全白搞了。
对，相信大家呢也在网上是看到了这个练习的画面，就是干地的情况下，这个赛道是有多么的滑，就是感觉 F1 车手在开拉力赛车一样，这个方向盘老要反打一把，那车手是很不开心的。
嗯，
对不对？
汉密尔顿已经骂了几次了，第三次了好像是。
对，汉密尔顿是说我们能拼出来吗？不能说的单词 S
噩梦噩梦
S H I 后面我就不拼了，而且讲的是大写的那个 S， 那这个真的很愤怒，对于这个路面，其实你觉得我其实我个人觉得，我还宁可路面稍微会那个稍微这样子滑一点，
但我觉得就是说，这个就有点过了，特别就甘地我觉得还能忍，湿地就过了。
嗯，
就是这个师弟就已经是纯看运气了，已经是，这已经是不是技能的问题，真的是，当然就是排位赛 Q3 的时候是看技能没有错，但是你看排位赛初期的时候，就 Q1 那个时候，我的个天，
对，
这
个、但 Q1 雨非常非常的大，也是有一定的原因。
初期就是后期下大了是有原因、
嗯，
对，但初期真的是拼运气啊，就是如果你能完成一圈，你就是好的。
对
对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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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你如果一出去你就完蛋。
对。
对这个对，所以一旦下雨就变成了一个冰面。然后正赛目前来看，我们现在是正赛赛前八个小时在录比、
嗯、
来录节目啊。这个目前来看的天气预报是晴天的状态，但如果继续下雨的话，那一号玩保龄球那是不可避免的。
也挺好看的 ，Anyway， 这个就是挺刺激啊。其实我觉得说路面的话，其实 F1 车手。不要老抱怨这些什么路面，就太滑呀，没有抓地力什么的。你们这个车抓地力真的是很强了，已经。你开了那么久，就让我们看一下你们的工作是有多么的辛苦嘛。每次就是跟开车，当然我们知道 F1 车手工作是确实很辛苦，你们开的确实非常的厉害，技术也非常的好。虽然看上去就是怎么说呢，看起来比实际上要简单。但是有的时候你 F1 车手也应该需要展示一下他们到底有多强，也是需要给他们一些挑战。不然你们凭什么是世界上最好的车手呢？你们就是要给你们一些挑战。当然我知道这个路面可能是太滑了，
对，这个不路面滑是一方面原因，另一方面原因是轮胎也没有搭配好。是，
对，
贝纳利官方解释呢是这样子的，就是说在比赛前就是四周前他们决定了要重新铺下这个路面，但是那个时候贝纳利已经生产好了他们的轮胎，已经开始往土耳其运了。神奇的事情，这款轮胎居然是在罗马尼亚产的，而不是在罗马尼亚吧，
对，是罗马尼亚传的，
对，而不是在土耳其他三十分钟旁边的工厂。
对，很奇怪啊，很奇怪。我们都知道贝纳利的在土耳其有个工厂，前面以前一直说是贝纳利的很多轮胎都是土耳其产的。那
对，以前我记得对 F1 轮胎是在土耳其产，结果居然是在罗马尼亚产。这是那个贝纳利那个叫什么运动总监的，
行吧，
埃瑟拉的说法。所以就很奇怪 ，Anyway， 就是所以说他们也来不及生产，所以这个周末给的是最硬的三个配方。就是贝纳利的说法呢，就是说。如果说他们早知道他们要重新铺设这样的滤芯的话，那会选择更软一点的。
对，因为本来的话土耳其其实这个赛道它是很就是
很
磨
胎的
耗胎的一个轮胎嘛。
对对。
什么轮胎，很耗胎的一
条
赛道。对，所以他们本来这个周末要讲的是大家要讲的是会不会什么两停啊，或者说轮胎消耗会不会跟银石那样甚至爆胎啊什么的。
嗯，对。来，我来指一个黑锅啊，那个这个铺沥青的这家公司是谁呢？是那位我们最爱的赛道设计师同学，
对，
这个中文名叫什么？
蒂尔克，
对，蒂尔克，嗯，
对，那这样就是，
嗯啊，和波尔蒂芒就阿尔加夫那个还是不是同一个人啊？
我就觉得很奇怪的一件事情是 ，F1 赛道里面有些赛道也是会铺新沥青，但是很多就是铺银石铺过好几次、
嗯，
但是为什么土耳其铺的沥青这副样子呢？有些赛道以前是出现过铺了新沥青之后。磨损的特别快，
就是说，这个我也研究了一下，是这样子的。一般来说，铺设一个新沥青，它会一般特别要比赛用的话，要会放一个月以上，
嗯，
才会就是要把那些油啊那个都渗出来，然后才、
嗯、
就是才适合赛用。那民用车用的当然无所谓，对不对？
对。
然后这一次铺的沥青呢，又特别的。特殊打引号的特殊，就是说非常的平滑，就是不光是那个沥青颗粒就特别的细小，就像锁器那种感觉，就是一开始锁器的时候也是那种，就是磨损特别低，然后它的微面上的那个粗糙程度也特别的细小，所以说一点抓地力没有，印第安的，对不对？
嗯嗯。
就是一是时间上不够，然后轮胎没配好，然后也是一个临时决定，所以各类因素加起来导致了现在这么一个结果。那为什么要用选择这个沥青呢？我们也不知道。那我们知道阿尔加夫要铺设新沥青，那是因为就是太颠了，对于现在 F1 来说，
嗯，
那现在这个作为一个 外观原因来铺这个，但九年一用的这个赛道真的有必要吗？
对，那其实我觉得从这一点就可以引申再结合之前的很多新闻，我们可以推测出的一点是土耳其觉得自己还会继续办这个比赛，因为土耳其之前跟土耳其总统跟 FE 已经切斯凯利已经有过不少的这个会谈，然后也是讲了说自己还是很想回归 FE 的这个赛历当中，然后这一次呢给他们一次很好的机会，但他们既然觉得能够重新铺一次历行的话，就是这个成本如果他们觉得值得的话，很有可能他们觉得自己能够继续办 FE 下去。
嗯哼，那也是挺好的，我觉得这条赛道也算
是赛道不错，
经典吧，就算是对
对，我觉得这一点这是件好事，如果他们能够办下去的话，
对我觉得对现代飞赛车来说的确是个不错的一个挑战，也是个挺能办下去的话，那当然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对，
那我也但是也希望就是正赛别出什么事儿什么的，就是这个华晨这个样子真的是
对。
我们
说到华晨这个样子，昨天这个排位赛，这个两个小时，觉得还可以啊。
结果还是奔驰夺了冠。
对，结果本来我们在时候说的是，今年终于有人要打破奔驰的这个对于杆位的统治，因为其实历史上，我们上周我刚刚去回顾了一下，历史上从来没有一支车队能够包揽全赛季的杆位过。最接近的是
迈凯伦差一杆，
最接近的是1988年。麦凯伦有一杆没有拿应该是，然后还有一次是2011年，汉密尔顿在韩国打破了红牛的杆位那个统治，就这些基本上好像就这些，可能还有别的一次，就很这是很少的，就是只有一个人突破统治都很少，就更就是如果一支车队包揽出了所有杆位从来没有出现过。所以我们本来我以为哎呀终于有人要打破了，结果拿杆位的还是一辆奔驰，就是涂了粉色涂装的奔驰啊。
好吧，说这话题正回来呢，但这个其实我觉得这条赛点今年升级下来已经和去年的奔驰不那么像了，所以还是挺不错的。
特别是斯图尔这一圈开的不错。
哎，对，这其实两个人开的都很不错，然后那个维斯塔潘最后是一圈他自己在七号弯失误了，所以本来他是能拿杆位，他自己七号弯失误了。
对，哎，这能怪谁呢？
对，这个
对，
所以
这没办法，
对，不得不说斯图尔这个是关键时刻把握住这个位置。哎 ，Shout out to my cousin， 我的小表弟是斯图尔的粉，不要问我为什么，可能是喜欢钱。
对，
买车模。anyway。对，所以他的表现我觉得值得肯定，不得不说他在雨地上面就是这种湿滑路面的表现，就是
对他也不是第一次表现这么好了，
对，上次什么巴库对吧，
门扎头牌，这是历史最年轻的那个头牌，
啊，
他2017年的时候历史最年轻的头牌，
对，不得不对他这个在这种湿地上面表现真的是让人眼前一亮，这么说吧，对吧，因为
比他在甘地好多，
对，比他在甘地上面就是这类的，就你大家也知道近几年他的接受到的批评也是比较多的，特别今年从穆杰罗以后他就
表现很低迷啊，
对，特别上一站还那种
撞了技师，
这个短，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那个技师，
对，
这个
中国的新升级，
这新升级装备啊，非常的可爱。对，那但我觉得这个说到底这个就像我刚才略微提到，就是说如果正赛下雨，就是这条赛道现在这个状态如果是在湿地的状态下的话，也就是基本上是拼运气了，就是说你如果调教正好运气达到了这个赛道条件，能让轮胎升温升上去，那你就能做出个好圈速，那你接下来如果运气不好，然后就是或者说你的车不好，然后它难调教，这么说的话，那你就这个轮胎就达不到这个温度，那就完蛋了。
其实我还要想讲的一点是，其实现在在雨地当中F1 赛车很挣扎的一点，也跟贝耐利的轮胎它这个排水能力其实不是特别的好也有关系。贝耐利的轮胎其实在雨地条件下工作空间很窄。
对，
工作窗口很窄。
不管雨地还是干地它都可能。
对，但干地稍微还好一点，就干地那至少大家忍一忍吧，雨地就滑得很厉害，根本不能跑啊。
对，
所以跟他也是有一点关系的。
对，而且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件事情，这是贝奈利万年没有改过雨地的雨地这个花纹了。
对，其实说实话，
对他们集体赛车都是这个花纹。
对，其实这个也是有一定问题的啊。这个当然我们深也就不说了，这个毕竟贝奈利，
对，毕竟是那唯一一个愿意做的，那我也不能特别多的抱怨，对不对？没有别人想做。
对，以及这个他背后，不说了。
话说韩泰是不想做。
韩泰想做，但是贝奈利他谁没有人比得过贝奈利。上一次竞标就是韩泰对标贝奈利，然后
那毕竟人家有钱。
对，好。然后还有一点，我只是出来的是呢，佩雷兹本来是险些拿杆位，对吧？但最后他是第三起步，这是他生涯最佳起步位置。说实话，这一点我还有点惊讶，因为被佩雷兹大家知道他上过那么多次领奖台了，是不是？但是他实际上他从来就没有排位赛进过前三，特别是他队友什么奥康啊、霍姆伯格什么的排位赛，其实都拿了还不错的成绩。
嗯，但是他的驾驶风格就
对他不是排位赛型车手，
对，
就他的队友都好像进过排位赛前三，霍姆伯格不是霍姆那个小林。当年比利时也是头牌起步，2012年的时候，
对
不对？所以就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得他好像是进过前三，但是好，那就是我记错了，他确实是没有进过前三。
嗯，对。那阿尔本的第四，你觉得如何？
就这样吧，我觉得，因为他主要就是当你队友在你前比你快2.4秒的时候，你第四也就这样吧。
对，我觉得对他第四本来看名次的话是还可以，但是看一下这个差距真的是有点可怕。
当然了，雨天差距会变大，这个是的，只是就是说，嗯，我也不知道该说，就是反正对，就像其实说这说回来，就队友比拼当中，我们又要说博塔，我们又有可能要批评博塔斯了。
哎，博塔斯很差多少？
博塔斯在汉密尔顿后面两位起哦，三位起步，
嗯哼，
两位，
第八，
三位，我看差了已经，这个差距其实不是很大，才0.7秒，但是就是在这种时候，就博塔斯就是他又是差汉密尔顿一点
啊，但就是在雨地情况下，
对，就是所以就是博塔斯真的是就是你雨地你也没有机会追上汉密尔顿雨地确实很强。那这个周末奔驰一直在很挣扎，你还是就也许有的时候可能就是汉密尔顿挣扎的时机是非常的少的，你要找到汉密尔顿的弱点是很难找到的，这种他表现不佳的时机是很少的。对啊，
嗯嗯，对，那当然要指出一点是汉密尔顿这一站只要拿博塔斯如果不能拉开六分的话，
对，
不对，八分，对不起，不能拉开八分的话，那个汉密尔顿就夺冠。
对，反正我觉得现在就基本上，如果那这个我们等一会儿再说吧。
这个当然得看正赛，正赛如果说不定双双退赛。
你这个我不知道这期节目什么时候放出去啊？然后还有就是索伯这个表现非常不错啊，索伯这个
阿尔法罗密欧，请讲对赞助商。
阿尔法罗密欧这个排位赛不错啊，第八个第十啊，虽然我知道这跟雨地加成，但是还是不错的啊。Giovinazzi生涯第一次进 Q3，
对，这个要感谢金老师昨晚破费。
对，我昨天消费了两笔，都是99元。我们昨天还在想，这个 Giovinazzi 今晚是运气会很好吗？结果生涯第一次进 Q3， 可以。那还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梅赛德斯阵营跑在最前面的是去年的梅赛德斯。法拉利阵营跑在最前面的是阿尔法罗密欧
Giovinazzi，
没有莱克宁第八，莱克宁第八，但就是这车队方面啊，是不是？
嗯，对，
对吧？
该说什么呢？
哎，行吧，那反正就排位赛就是这样，我觉得其实挺精彩。我觉得下雨那真是一个好东西。
这个真的，这看着就是滑冰赛，这个
对
真的是。
当然了，这个时候虽然怎么说，这个排位赛还不错。但是事后却发现生了一件让人感到很后怕的事情。
哎，你事后才发现？
我当时没有看到啊。
哎，你当时就没看到啊？当时我们就骂得很惨。
我当时很困
啊，
已经红起了一个小时了。
对，就是说那台是
Latifi
的赛车，对，那是 Q2 之后嘛，对吧
？Q1 之后。
啊，对对对 ，Q1 最后三分钟的时候，对
对
对对 ，Latifi 赛车滑出去以后。第二次红旗，然后又就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反正都红旗，为什么不等那辆赛车就是拖走以后再绿旗出来。
对，就事情是这样子的，就是当时比赛已经开始了，赛车已经重新开始了，赛车已经出来了，然后那一段是绿旗的，然后但是这个吊车却还在缓冲区，也就是在这个赛道护墙的。
哦，不不不，那段是黄旗。 就是
绿旗有照片为证，我照片给你看。
嗯，那
我不用给你看，反正观众看不到。
那个是之后了呀。不，那段是我记得赛道上面是显示了黄旗，但是说为什么不在红旗状态下等他把车拖走了以后？
没有没有没有，是绿旗，是绿旗。
哦，好吧。
对啊，是绿旗，有照片，有车载为证，而且这个绿旗的那块板，它就在这个事故的对面。
What？
也就是你看着你眼前有个事故，你旁边却是个闪的是绿旗，这个就很夸张了。
那17号弯对不对？
对，还是八号，反正就是那个连三连左弯嘛。
嗯，对。
对，所以就是这个就是
那个，而且那个地方很容易滑出去。
那么湿滑的，我们刚刚讲了花了那么大的功夫讲这个轮这个赛道有多滑，大家知道这个赛道有多滑，还下雨，然后还要把这个就是又是这种状态，这个真的很后怕，你又是出点什么事情，这结果可能就是一样的呀。
嗯，
这一模一样，就是一样。你把赛车搞得再安全，其实也没有这种人为的失误来的危险
啊。对，而且我们别忘了，就是说 Halo 任何的头部保护装置是其实是救不了的。
对，那一次事故其实有没有 Halo 都一样，那一模一样的事情也是一样的，有没有 Halo 其实都是一样的。
对，
所以就
为什么不再等这两分钟，不懂。
对啊，而且不仅仅是迟两分钟的问题，就是 马修是知道比赛要开始的， 马修是有指令的，哦，你们会绿旗的，你们要给绿灯了，对吧？
在搞什么？
然后道吉士也是知道的。那为什么马修没有把这件事情告诉赛会？当然，这个当然不是赛会的，赛会有一部分的问题，但也不止在赛会，因为赛会其实也没有办法在赛道上知道一切的事情。
对，
那这个时候其实就在于马修跟
对
指控中心的这个交流的问题。你不交流，那这个不行的呀，你们就是赛会在赛道上的眼睛，你们如果不做好自己的工作，那这种惨剧我觉得只能任何事情都会发生。就 F1 是很安全，但是这种事情就让 F1 变得非常非常的不安全。
这个只能，我觉得可能只能怪说这个土耳其的马修们
有点生疏，
九年没有工作了。
对
对，这个也没办法啊。
所以我觉得当然我们也不是不清楚，因为很多比赛不是都会有别的国家马修派过去帮忙的嘛。
嗯哼，
这一次我觉得 FIA 绝对不能让事情就这么过去，因为其实过去很多时候都是 FIA 就是哎有个事情我们要去调查，然后调查等大家都把这件事情忘了之后，这个调查结果就不出来了，或者说这个事情慢慢就过去了，大家都忘了，这件事情必须得深究，就到底是为什么出现这样子的情况。有些别的不可控的危险的原因，那这个它就是赛车的一部分。但这个事情是直接可以避免，这件事情本不应该发生，就一定不能再出现这样子的画面。
六年过去我们什么都没学到。
对啊，就 FIA 你到底学不学得到啊？好吧，行，那说到这个比赛，那今天晚上你觉得会是怎么样的情况呢？
我
有什么看点？
对，我觉得刚才就像我刚才说的，就是看有没有下雨。下雨的话呢，就是那真的是只是看赌博了，就是听天由命的状态。
对，
那如果说不下雨的话呢，那么斯托尔我觉得是守不住啊。
对，我觉得斯托尔是守不住的。对，但是问题就在于，问题就来了，他能守多久？如果他能变成一个火车头很长一段时间，
当然我觉得他下雨的话也守不住，毕竟后面是个维斯塔潘。
对，但就是说他能守多少时间其实是一个很有意思。他如果一开始就没了，一开始就被超过了，
对，
那可能比赛马上就回归我们平常熟悉的比赛。但假如他能够守很长的时间，
我觉得他如果能守住，会给佩雷兹的一个策略带来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挑战。
那佩雷兹又守不守得住后面？
对啊，就是说如果说他能守住前面，然后佩雷兹以一个 overcut 的形式，
对，
就是一个极长的一个低段来 overcut 掉，那就是像上次他在伊莫拉干的那么一件事情，对吧？
对，
那这是佩雷兹的强项中的强项。
对对对对对
对
对
吧？
对，
那么可能甚至于这个最精通于策略的红牛也比较头疼这回事。
就是他等于就这，然后这个时候红牛就维萨潘能不能拿冠军要看阿尔本，因为阿尔本能不能牵制住佩雷兹。
对，
就是以前法拉利跟奔驰斗手这样，就如果有其中有一个人没有参与斗争，那就二对一的情况下战术上就会被牵制。这个时候如果佩雷兹他第一段很长，那维斯塔潘到底是跟着斯托尔早进 还是跟着佩雷兹晚进，其实全看阿尔本能不能牵制住他们。
对对，这个阿尔本如果在他们的竞争范围内，那就是那
对
那赛点没有办法，对吧？
又或者说维萨班是跟着斯图尔早进，然后阿尔本跟着佩雷兹晚进。
我觉得莫雷斯阿尔本不行啊，问题是
你直接开始说不行了，我们的这个疑问刚刚抛出，
对，
你已经给了答案了。
I don't think so， 我也或者
挺
慌的，
我也有点疑问啊，但是就是对，所以。其实我们就突出这个关键，就是大家就是之前跟法拉利对奔驰斗的时候是这样的，如果你法拉利只有一个人跟奔驰两个人斗，那是斗，这是斗不过的。
对，就是怎么说呢，阿尔法让人心里没底。
对
对，这个非常没底，对不对？
对，所以呢第五起步的里卡多也许又能
从中又能捡个，
对，捡个什么东西。当然了，这个时候我们就不得不说了，后面就是两个奔驰他们呢又能上多少，就是他们这个周末很挣扎。 对的，
对，
但是奔驰也不是一次说我们自己很挣扎，结果后面还是他
啊，结果还真的挺挣扎的，不得不说排位赛的确挺挣扎的。
嗯，
对，
这次排位赛是很挣扎了。
对对，
但是正赛怎么样就不知道。那这个时候就看他们能够前进多少。我相信啊，如果是正赛，如果是甘地的话，我相信他们可以上几个位置。
那肯定，对，那毕竟是奔驰。
但是是不是都是不是甚至可能出现又砰砰砰砰又超到前面，
对，
这也是有可能的。
对，也不是没可能。而且我觉得后面的那个本来想说法拉利，但是后来想说勒克莱尔应该还是挺，就是勒克莱尔也是看点，毕竟勒克莱尔在那种在这整个你看那个三场练习赛的表现，他都是比较非常抢眼的一个表现。
嗯，这三个练习赛的表现抢眼算是个指向标吗？
我觉得，对，我觉得比相对于奔驰来说是挺抢眼，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就是也是就是居然能发挥出来，所以说 again 就是说这个有点赌博的成分。如果说他能延续说那个练习赛的那个竞争力的话，
嗯，
那还是能超到一个比较理想的一个位置，不能说他拿什么拿什么拿什么。那当然，
对，
接下来如果拼运气的话，那大家拼运气。
但我觉得前面雷诺也是一个也不好那个呀，
奥康在哪里？
对对，奥康就在第七。
奥康第七
起步啊，
嗯，
对啊，
对
对
对
啊，所以就奥康里卡多第五啊，所以
对，那也就是说这两个赛点和雷诺之间的竞争基本上决定了这个制造商第三的。
对，就是制造商第三现在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雷诺135，迈凯伦跟 Racing Point 都是134。那迈凯伦这个周末因为是罚了嘛，两个人一个是罚三位，一个罚五位。所以其实迈凯伦这个周末是会损失很大，特别是 Racing Point 这个对吧，啊？这个周末现在很前面了，
而且迈凯伦我觉得接下来也会比较挣扎的，这样。
对，所以这个周末至少这个第三名会争夺会有一些，反正看点不错吧，我觉得。
对 ，I'm calling it now， 我觉得迈凯伦已经退出这个第三的竞争了。
嗯，我，对，
对，
所以呢，斯图尔跟佩雷兹脑海中，他们就是车队在赛场也是肯定会跟他们强调的，就是我们不是一直拿那个冠军的车队 so far， 对不对？目前来讲他们最重要的其实是拿制造商第三名，
对，
这才是最重要的。你不能拼命，
对，不能跟红牛去拼命。
对，你不能红牛拼命，因为他们不是稳稳的已经拿到第三名了，因为你要是一拼命，那这个第三跟第五的差距在这个分红上面差距这是很大很大的。
对，虽然他们不差钱，但是这
而且斯图尔这个是自己家的钱啊，不要忘了，斯图尔这个是给自己家省钱，对不对？所以
好儿子，
对，所以这个斯图尔你一定要稳住啊，一定要稳住。
对，对，然后就是这个可能维特要帮，要维特来帮他们有个忙，可能。
嗯
嗯，好吧，因为这个我觉得这个大局也就是这么讲到这里啦。
嗯，好，那预测一下今天晚上谁这个冠军是谁？
啊。维斯塔潘、雷卡多和佩雷兹。
维斯塔潘、雷卡多、佩雷兹，我猜维斯塔潘。
维斯塔潘、佩雷兹、雷卡多。
好，我猜维斯塔潘、佩雷兹跟阿尔本。
哎呦，心里这么有底啊！
算了，我改一下吧。维斯塔潘、佩雷兹跟汉密尔顿。
OK OK， 可以可以可以。
对啊，然后成功夺冠吧，应该是七冠啊。今天晚上是，
我觉得哎，对，今天的话他能七冠吗？这个
能啊，
啊，这肯定
肯定能。我觉得这个基本没问题。
对，不，反正两个人不打分的话也是七冠。
在为什么呢？就是特别是中游的这个分差很小，你不像第一跟第二名直接拉开七分，对吧？特别是中游的分差很小，所以基本上应该是问题不大的。
对，七冠了，七冠了。
以及啊，这也是。Racing Point 这个车队，是第二杆吧，对吧？ 09年斯帕以后的第一次杆位，对不对？之前就那么一个次杆位。对，
巴西
什么时候拿过杆位？
霍肯伯格，
霍肯伯格是威廉姆斯。
哦，好 ，OK，
就在对，我不管了。对，
对 ，Anyway， 这个哦，话说今天还是红牛第300场的，
对，也是索伯第五。
哦，那我能改答案吗？
第500场啊？
哦，我想改答案，我觉得红牛300场会出幺蛾子的。
行。
嗯，
改啊！
大家看到这个人没法律，
我就不说了，我觉得就这样吧。
大家这些是看点，好吧？
嗯，
哎呀，那我们就说到这里了。那个我也争取快点剪出来，能快点发出来啊。
对，
这个我们
下周再见啊。基本
下周是80吗？还是下下周才80？
下肯定是下下
啊。嗯，对，那我们下下周再见，
拜拜。
对，我们会好好的想想该怎么做的这些东西。
嗯，
好了，拜拜啦。
拜拜。